啊，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百座打完了以后，有那个打有需不是需要？这我咋问呢？这不是人需要，就是说打那个第二轮的百座的话，是有那个有个师兄告诉我，你打第二轮百座的话，肯定是有加持力呀，还是咋说的？所以你完了再打完那个，他建议说的打完那个。第二轮以后，你再上千座，这样式的修法肯定有加持力和那个受益。他这样式，他是告诉就提醒一下，他没说让我去，非得要打。我就想问老师，看呢，我说我就是我的现在建议就是我百座修着，我没有感觉说有什么挂碍，我就直接想上千座。
这不是很正常吗？都是这样啊，打两个100座的人也有，很多人都是按照这个一规，打完百座直接就上这个千座了。哦，他说的是意思是第二个百座打的时候，这还能获得加持力。
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有助行、助愈、助行。你要是再打个百座的话，就助于你的修行。他是这样式的，他没说有加持论啥的，助于你的修行。
看主思开是吧？
我看那个，我看那齐老师的那个时候，齐老师也是打了两轮百座。
他那个好像，那主要是心里边那个不安之相，就是说不安心嘛，就是打完之后还害怕不如法，他有这种心态，当时就打了200。
是有那个心态，就是说我没有那个心态的话，我就要冬天能打打九的话，我想参与，这也是妄想心，是吗？
就是这样修的呀。心中心不光是每天一座，或者是两座。你看那个，源于老人略论里边，我还刚才看到，这每日一座或两座都是可以的。然后不仅如此，还有共修，还有就这个打七打九啊，这就是为心理学人设置的呀。这个不是打妄想，你这个不就是准备这样干吗？对吧？
是，我就这样干。
对呀，对呀。
我不去共修，就我在家，我打那个早晨，我想打4个小时，这样式的。
当然可以了，可以。
现在我是在摆桌那这几天，一天我加点，今天做了2个小时40分，我是第二轮的第四音第四天。
一般我们反正就是在前100座的时候，就是这个两轮的时候，不建议加座，看自己的情况嘛。你加座不勉强，当然更好啊。
我是前2天是一直就是说，哎呀，2小时以后还不愿意下座，你知道吧？完我说的，哎呀，我说听了师傅那开示说摆桌里头不需要那个啥嘛，我说是不是执着？我下吧，我就这样式的下了，要不每每就打到2小时10多分，2小时20分，我今天做了2小时40分，那40分的时候还不想下桌呢，我寻思那下来吧，坐着反正。坐着就是还不是说累挺，现在坐着就是不累挺，手印也不疼了，哎呀，能坐住了了。
有些师兄弟，他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他2小时还硬熬呢，硬坚持呢，1分钟1秒钟的那么坚持的，所以他就不可能加桌。哎呀，手也痛啊，那就难受的，你坐不住了，就那这加什么桌呀？所以100座里边，就是前头这个两轮里边修得很难的人有的是，情况不一样，
要是像我这样式能坐住了的，也可以多坐个半个小时，
是啊，
没事是吧？
这有什么事儿啊？上次
我
都
先别
说
提。
了，元一老人都说过呀，每日修一丝两桌，但是最低 最低是一座吧。嗯。
哦哦哦。
所以这个不勉强嘛，要是勉强，就现在的人他很难接，就是哎呀，这就是能够坐下来两小时都很不容易，一听两小时都吓跑了，他是这样子，不敢坐。
啊我还刚开始还不敢呢，你说坐坐的到点了，闹钟响了，我心咋这么快响了呢，我还不想下桌呢，我就多坐一会儿。
对对对，都这一会儿有时间了，当然有事儿了，你也不能当个吃，当个那个什么啊，日常。有人需要工作啥，你都不能以此为理由总是耽误上班啊什么的，都不可能吧。
是的，魏老师。那魏老师就是假如说我要是再打一轮的这个就是再打一轮的这个六印的时候，假如说在中间有一个打七啥的话，我直接就是六印没打完之前能打七吗？
你跟那个群里边的管理员跟李华呀朱文他们说这个事儿，看他们这个要看道场的规定，他们怎么弄的。他可能也会，就是你不提出来他不知道有你这种情况，你提出来了他看他怎么给你安排他是不一样的。你有这种想法。
我
不是你一个呢，我听他说还有就是没有满这个就刚修第一印才修六七天。他也可能也想差异共修啊什么，他们会有一个说法吧。
不是魏老师，我说那意思，我第一轮的百座打完了，再修一个地，再修一轮，就是48天，这里头要是赶上的这个打七打九的话，可以参加，我不就再修一个这个啊，我可以直接就上，把这六印放了以后，我直接上这个四印和二印就可以，是吗？
可以啊，
那就行，那我就修完这个百座以后再修那个48天的时候我碰着的话，我就直接就打七。
可以
啊，这样是可以就行了。
都百座以上了，当然可以就是，
对，我就是百座打完了。
对，我刚才说的那个就刚修，他看着有共修，他也想参加嘛。可能道场啊，或者是他们这个一滴水群呢，他会给你就这一类的人，看他怎么安排，他会给你一个安排。你这不用说了，那肯定是百座以上了，就应该加加座，打七打九都是。
完了就是加打七打九完回来以后，我这个一轮在家的一轮没修完，我接着修这个一轮也可以是吧？
嗨，你看你弄得挺热闹的，没事儿，反正不算断座。
对啊，那行，知道了，知道了，老师，太执着了是吧？
就是好事吧，都不能错过。
对呀，现在就是这还是着急。
对呀。
当
时第一轮都着急了，说能不能赶得快一点，就这种心就不行。
不是第一轮，我是百座打完了。我知道百座。
我是说有的师兄他刚修，他就接了，人家有的都签座满了，他就他心里着急。要这样的。不是你。
行，哎，老师。
老师今天有两个
有问题。
对，有两个。第一个是我大概念一下。通过9月19日魏老师的答疑解惑，我如法给亲人做了中有救度法，做了10拈阄，抓出5个，其中4个显示已度，感恩根本上师圆因阿舍离，感恩佛菩萨护法神奇加持护佑，再次感恩魏老师，感恩众师兄，佛法不可思议。好，王梦里同学您跟老师说吧。
好的，魏老师。
好，王梦里，我听到了。
对，我上次担心的事儿也发生了，因为我大条的这是 刚去世，刚去世第 五天，二条的又去世了，哎呀，然后在第四天的时候，我给我这个叫大姐夫吧，给他做了以后，然后就显示超度成功，就是得度了，然后我就得度了，我就停止了，就不给他做终有救度了。
嗯。
等着二条蛋，那个他的死相不太好，他睁着眼呢，闭也闭不上。后来那个我给他做超度，这不是做了四天，第四天头上抓阄不行，十个抓五个的话，有三个是胃度，连续三个，他胃度，然后再继续给他做。
对，继续。
嗯。继续做，然后我心里隐隐感觉到有点就是没把握了，就是。哎呀，
他现在还没有做，刚进入中阴，怎么算没把握呢？相信，他不在于你那个人，他去世的那个好像不好的像，是说他形成中阴身以后，他的耳根呐、啊，他的这个灵力啊，他比我们现在聪明九倍。就是你在一个你给他宣读的时候、宣导的时候，就是引导他的时候。你是按那个宗友的那个原文念诵的呀，您正念诵的时候，他是正处在那个境，正在现前。比如说你念到那个浮菩萨来那个什么呀，放什么光，紫色的光、黄色的光，你说的时候，那一天他就正是这样的身临其境了啊，就在那个佛放光的那个光，就是他看到这个光。但是你要不跟他引导的时候他不知道，你跟他引导的时候他听到了，他正没有出去呢，他合上去就好了。他第一个期不行，那你就第二个期嘛，法性中有他不是14天嘛。
对，是的。因为他在家是叫一个名，然后他一个正名啊，还有一个正名，他平常不叫这个正名，是我就两个名都叫，比如说苏。那叫什么证明叫什么无家。可以吧，
他知道就行了。对，可以。
平常都叫他这个名字，然后呢，然后我就加一个证明，就叫啥啥。
可以。现在还没有第一个期还没过去呢。
第一个四天，现在是第六天了。
第六天，就是三天半到四天过去了是吧。
对，三天半到四天过去了。
那还是法性中有了第二天呀、
对，法性中有第二天。
有12天呢，你怎么说不行啊，你不要看现在这个相，不要看、
你说我有一些又有信心了。
他本来嘛，他形成中阴身了，和这个身体已经坏灭了，他有什么关系啊。
他这个法性中有啊，他这个十四天，也就是从第五天开始吧，他这个念诵原文第一节很短很短，他建议就是没有修行的这个就加念，就是后边这个轮
的说法，
轮回中有的一至二十四。我前两天吧，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加。你这一说我有家庭信心了，然后我加上，然后那个也就是50分钟左右念熟了吧，
包括就是你说的后边那个轮回宗友的那个是吧，导演能够信佛呀，给他说法呀是吧。
对，是显示了激怒本尊和愤怒本尊，加上后边这个避胎和选择胎门。
他这个在法性宗友可以。
对，可以。他
轮回中有的文啊，
对，他这个是轮回中有的内容，他建议就是生前没有修行的话，建议加上这些内容。
哦，那你就按原文指，对，送旨按他指引的吧。
我看这个做中阴超度不能怕麻烦，这个就得那个发心呐、他这个真是佛菩萨比我们慈悲多了，呵呵，都是整个中游期间都是在 各种方法加持。
每一天，对，每一天每一时都观察的很清楚，他才把这本书，对，就是怎么念啊，这那个中阴的什么情况，什么时间能遇到这个佛放光，都说得很清楚。我们不知道，我们得看书才能知道啊，佛是肯定知道啊。
是的，即便到最后选胎的时候，实在不行，执着的不行了，选胎的时候都让选
也可以，也可以在选胎的时候也可以，解脱，也可以解脱。
对，他选择以后那个比家庭条件比较好的，还是然后是学佛的，最终还是让解脱。哎呀，
对，还是要解脱。嗯，
我感觉只要给这个王者行这个法，他必然解脱，他肯定会解脱的。即便到最后，他也会解脱，投胎他也会投在这个学佛的人家。
是是是，嗯，
好、嗯哦，我这是魏老师，谢谢您，我很有信心了。
继续念啊，嗯，
啊，继续，
不用看他原来的那个死相啊，是吗？嗯，
是他的癌症嘛，正很痛苦的。
生前他又不知道信佛，或者根本就不信，遇到缘他也不信，嗯，
对，他的阳台不信，他杀生比较多。
哦，
杀羊，吃羊肉，
嗯，
喝酒，这个太坏身体了。还拧，比较拧，脾气比较拧。
嗯，好吧，那就继续给他，
另外
听了，给他念完吧。嗯，
行。魏老师，就是咱们比如说这些比较不好的病，就是咱们前边咱们这个启用法里边有一些求大悲水啊，或者一些什么治病的咒啊。能求这些让他减轻痛苦吧，比如说癌症比较痛苦的。
那个要修的那个法、哦、用法也要休息的。嗯。
哦，也要修一定的时间或变数才。
对呀、啊、修了以后他才会灵验呀、啊、嗯。就是说那你这个方法呢不如给他就说有缘的话劝他念佛呀或者是怎么样他自己行。嗯。
比如说修六字大明咒就
哎对对对对呀、
啊，如果他坚持不了半个小时吧，他能从20分钟或者15分钟这样，
那就不拘时间了吗？说是最低半小时，嗯，那个效果会好一点。啊、要时间太短了，他还那个心还没静下来，还没念咒了，就下去了，就下座了，嗯。
我有个亲戚，这不是肾衰竭，这不是做肾透析，他倒是做，他一开始坚持以后、
哦、
半个小时六字明就是这个坚持不了，然后呢
他这个病的重的可以躺着修呀，嗯，你不能要求他，
哦，还能躺着修呢，
对呀、啊、对呀、啊、他都病疼他支持不了吗，我听你说他可以躺着修呀，嗯
嗯。是，然后我这个表姐她现在灌了顶，立马她就上座了，啊，
哦，
那天问齐老师手印疼，中间疼的抽筋了，松开了，然后又接上看看如不如何。
哦，我知道了。嗯、
啊，用不用重修？齐老师说。
哎呀，齐老师不是说了，
嗯，
下一回不能再犯了这种事儿、
啊。啊，我看他决心还挺大。
对，我也听到了，我也在那个地方。听齐老师答疑嘛，你说这个事儿我知道，我听到了，
是
他自己很有决心，嗯嗯
嗯嗯，然后我能拉到他咱们这群来吧，跟您学吗？
我们这个你问朱文啊，随时 啊,
啊，
你跟他们联系啊，没有、哦、没有口，没有、
哦、可以的，可以的，可以，没有问题
啊,
啊，您把我微信转给他，或者说您把他微信推给我加一下就可以了。
行，我感觉在咱们这群的起点挺高的，我感觉他能不能跟上，嗯。
我们群起点高，起点低的也行啊。
哈哈。
没有没有。
行，咱都是修的挺好的，像我们这修的不好的，我感觉，行，谢谢老师，谢谢师兄。好。
任何人我觉得朱文他们都不会挡住不让他进来。这是要学法的，怎么可能挡住人家的这个什么呢？ 学修之门呢，他不可能。嗯，
好的好的。
老师好，在《略论明心见性》一文中有这么一句话：故学佛，第一在开觉知，如得财；第二在善用其觉知，如用财；第三，并觉知而亦空之；第四，无所谓空不空，本来如是。学生的问题是：一、开觉知指的是我们通过实修能够发现妄念吗？二、善用其觉知指的是我们能够截断妄念，不跟着妄念跑吗？三、并觉知而也空之，怎么空？功夫怎么做？请老师慈悲给开示开示。
他这个哪儿不懂吗？
啊，那位老师好。
啊，你好。
哎，那个下面的问题就是和我自己的那个个人的一个理解嘛，我不知道自己就是这个这个理解或者说体悟的对不对。
哦，这个是从略论里边的。
对对对对对，那个略论里面后面那个就是悟后真修嘛，悟后真修里面的一段文字。
我看到的不是，我又找了找，是正地启用里面的。
哦，
嗯，凡不是悟后真修呢，是正体启用，要启用。嗯，这个主要是强调启用这一部分，就是说这个开觉知就是意思就是我们要速开智慧，对吧？速开智慧，也就是说我们就一开始就有这就知道学佛是为了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这是我们的愿力嘛。一开始那的这个是这个圆寂老人就说，学佛第一在开觉知，就开你的智慧，就是认识我们的真心，就是开这个开觉知得法财，得的是法财，就是开就是个得了这个智慧之财宝啊，这个宝啊。就是
那就是明心见性了，这个开觉知就是明心见性，就认识真心了。
就是要一开始我们下手，就是第一开始就要认识我们的真心。你看，你就是像你说的，指的是我们通过实修能够发现妄念吗？就是一开始我们不修法的时候，不知道，天天烦恼，也找不出原因，怨三怨四的。我们一修法，就能发现妄念，谁发现的呀？就是说我们本来有能觉的这个能觉的这个智慧，如果说这个人没有能觉的这个智慧怎么成佛呀？就是说第一要开觉知，要认识我们的本心，发现妄念了不跟着他跑，这不就开觉知吗？开觉知就是认识我们的本心，我们有一个能觉的，我们有能觉的这个智慧，这个大智慧。一开始你没有学佛之前，你可能就会听说过，或者你会有深切的体验，就说是苦啊，这个世间上生生灭灭是苦。然后学佛你可能就能够深刻的领会，这个苦是我们在那个有苦的感受啊，就是着相造成了这个苦的这个觉受。一旦学佛的时候就知道我们要开智慧嘛，要认识我们的本心。这么一说怎么认识本心啊？就是知道这一切形形色色的色相和这个什么呀，和我们的这个写心念，它都是虚幻的，它都是虚妄的啊。它是虚妄的，你才能够知道它原来是虚妄的。你有了这个智慧，它是虚妄的，你心里边就不把它当回事了。如果它是真实的，你就紧紧的抓住不放。这个就说我们要开智慧嘛，开这个智慧啊，这就这儿明心见性后，你看是正体启用里边的，我看到这个啊，就是说开了这个智慧的时候。就是以得般若之体，得了智慧之体，也就是说你获得了真正的智慧，这不是一个意思吗？这个智慧就是说 告诉我们不着相，刚才不是说都是虚幻的吗？它是虚幻的，我就不着它了，不执着它了。当然你不能说我这个得权利所有的都能放下，还是不能嘛。这不是说明见心性后这个我见还会泛起啊，就是习气未净啊，就我见他习气死死来嘛。那这个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学佛的过程中，甚至就是再说的细一点，就是说我们打了心中心的一百座，前两轮就可以体会了这个性体，就这个智慧就知道不着相了。哎呀，原来不着相是这样啊，是知道它是虚幻的，我心里边不挂着它，你知道吧？但是我明明知道，但也有一百座的这个力量，但是你这个力量还不全，就是说不能全体的，就是习气也不可得，也没有。我们道理上是知道，但是遇事儿的时候就不行。所以说，你看习气来时，就是能转化子。如果说习气也不可得，真的能到这儿的时候，那习气也就空了，也就没了啊。但是说我首先开了我们的智慧，然后开了这个智慧以后，能直到不着相，也有所体验。比如说一百座以后，也有体验，对性体也有体验啊，不像原来那么着相的，那么死死的抱着那种拼了命的着相啊，这个时候都已经松动了。这个，但是就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体验，知道了不着相的这种，哎呀，这个自心呐、啊，这个心安的程度，你一百座以后，你体验很明显的啊，这个人都是一百座变化很，就是很大的，这么说吧。就是能够放下很多很多，这但是呢，你这个还就是这个利用还是没有全嘛，就是我开了智慧，还有时候会忘失啊，又跟着习气跑一点啊，都所以我们要求的是时时能转，能化它，能化掉它，化掉它的意思就是说不理睬它呀，不睬它，你能转它，那我一觉的时候要有力量的时候，那就给它转空了啊！你看，时时能转而化之，是真明心者。你能转，有时候还转不动，这个是我们常见的。能转而化之，就是化空了，没了，能转的没有了，那真明心者，你真知。知道你真实佛心呀，真实佛言呀，就是你真能体会到这是虚幻的，哎，你更有信心了，你这个时候你更肯定更有信心了。如果说你转化力小，
对，
转化力小你也不能不知道，哎，告诉你就是我们得了法财你得用，我有了这个慧力我得用它啊，这个是主要的，就怕你不知转不知化，不能转不能化，对吧？你都不用，就光说守着那烦恼，守着那个习气，不肯那啥，用就让我们就说它本来是空的，你还在那认为那个习气是真的，那都不行了啊！就是你已经知道了嘛，前头你已经开了这个智慧了，有的师兄弟他就是。说出来的话就是盯着那个相，他不管他的心，他心肯定是难受啊，他只会盯着那个相，那就是不知转嘛，也不知道话，就在那儿，就是那个相现前的时候就跟着那个相就卡到那儿嘛，就是你不能不知道转，你不能不知道话，就是告诉你这，故学佛第一在开直觉。你有了这个大宝贝，你知道不着相，你都不用，那不行。就是又认得又这个习气来的时候，你就是你又认为认假为真的时候，你赶快提醒你自己啊， 你有了这个大宝贝，你还不守着你这个宝贝，你去管那个相去干啥？嗯，将来以后还是烦恼，是吧？第二，在善用其觉知，那这个就有点，我觉得有点难啊、嗯。善用用的那一个就那个妄想执着都应该就是出习气嘛啊，就是善用其觉知，这都已经饱的，我就觉得它有妙用了。因为我这一章节我看的说的是正体起用啊，就是你这个善用的时候，你能那得，比如说我见一个人，我跟他说什么法，我跟说什么法正好能说到他心里，哎，他需要的，这叫善用啊。人家不需要，人家都不想学佛，你堂堂堂给说一无上部，这就不对机啊，这就不叫善用啊，对吧？这就善用你的般若智慧、
嗯、
这就叫善用其觉知，是吧？这就如用，听懂了吧这块、嗯、
哦，这个那这个的话正念就相当高了，那个都是已经他就相当于他心通了，那就是跟自己的心空灵了，然后跟来人的那个
心，他的心就是你的心。
哦，那都已经奇妙用了。
哎，奇妙用了吗？也不是说善用吗？
嗯，
得了财宝，但是这个妙用能妙到什么程度，那不一定，对吧？哎，有的你都不行，有就是你这个习气还有余习啊，没有出现的，你这个灵知它还没有那么灵，就不像佛一样，是吧？哎，你这个善用其觉知，嗯、哎，这就是哎来了这个习气。你就是一觉他就没了，他再往后他不都善用了吗？善用那就不一样了，我就说是保任正体起用嘛，正体就是你那个观察来人之机，他根本不是你用了个什么巧妙的方法，是你不住相，他就是善用其觉知，对。是甚至连他微妙的那个因因果果你都能观察清楚啊，他这个心他一呈上来你就知道嘛，嗯，说那这个本来就是光光护照的，本来就是这样子，如果是一个学人他是那个什么的时候他要发心学佛的时候，他一说你就知道嘛，肯定就知道了他卡到哪儿啊，他心里边在意的是什么呀，他烦恼的是什么呀，他在思合什么样的法，那就是很多了啊，这个不一定，反正就是这么说吧啊、
嗯、
所以我们要能看准了，能看准他的弯在哪儿，这我是举个例子啊，我是举个例子对来人自己。如果说人家是一个学善人道的，你非得跟人家讲无上道，那这就是错用自己，错用啊，没有观察清楚嘛啊。如果说人家是，就是一个学无上道的，你还是觉得道德品质好，你还是觉得这个需要那个什么呀，就是不能以什么呀善小而不为之，你还这么样教导人家，你应该开启他的无上的。就是这种智慧，你看来人的机他是什么样子，你就应该，这就是我们说的多了啊，这就是你善用其觉知，善用你的财宝，哎，那这个主要是你不着相了，你啊，那个心它就灵妙了啊。第三，并觉知而异空之啊。你就我刚才说了，你看一开始是看你自己的烦恼，后来你还能看到别人能够怎么样，能够就是应人接物啊，是吧？你这个时候你再提一个觉知，是不是都多余了？那你本来就是空净的、空灵妙的，你再说一个觉知，它就多余了，所以觉知也不可得。他就是空子嘛啊。 这个就很，我觉得很简单呀，这个觉知也不可得呀，它就是空的，就是不必要再提起一个觉知，再去发现什么妄念，再去怎么样做这个做作的这种功用，那你像这个，在这个时候你心已经灵妙了，那你还说一个什么觉知不觉知干啥，它本来就是空的呀，那就是变成第四个了，这本来如是啊，是不是？
那第三点的话就是老师啊，就是第三点的话其实就是觉知也是跟万念相对的，你都没有万念了，心都空净了，就无所谓觉知不觉知了。
他这个觉知里不包括妄念，这就是我们的智慧，但是你知道吧，这个真智慧也不可得，你现在知道了，
是真智慧，真智慧也不可得。
对啊，你的真智也不可得呀，你立的什么都不能立，
这个第三个这个觉知是真，就是我们那个真心是真智慧，
那连真心也不可得。
这个就讲个真心
不可得，有什么空不空的，本来如是，对吧？他就到这儿了，也可能你这个连觉知也不可得，那这个觉知就空了，就这个东西立不住了，还有个觉知，还有觉知，这个也立不住了，再往后就是本来如是，什么空不空啊？
哎呀老师啊，所以说要跟着老师学，要不然我自己在那里看呢，都是带着我知我见在那里学，都是对老人这个开示的误解啊。
那也比就说没有学强啊，就原来啊，最初可能看见这个祖师说的明心见性，这个心性这块都头都大了啊，无相，一说无相晕了。现在不至于那么。
对对对对对，我以前也看了，我都已经看了几十遍，现在呢好像有点相应，那个看看，然后也还是带着我自我见，以前看的这一段呢都晕，都他就跳过去了。
对呀，看着就害怕，怎么都啃不动。现在就是他随着修行，就是你的自心的纠结少了，他就能看懂了。这样很简单。
所以老师我所以我自己的那个看法，我就是对自己的这些就是理解或者看法了，我觉得自己肯定是理解的不那么对啊，我所以一定要问问老师，我说这个自己有疑问嘛，自己对自己的这个体会或者这个理解有疑问嘛。
你害怕不对。
对对对对。
这个方向不错就行了。但是你就说我们这功用，就是你说我现在已经到本来如是了，可能现在可能还不行。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嗯，
我现在那个一觉即空也做不到呀，这个那就比如说这个我观照我断，它还是起，断还是起，对。
底部学佛，回头看看你自己都变成什么样了，都变了，那个现在变成现在这样，你原来是想象不到的。你都不知道你变化了多少，真是这样。
听了那个老师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明白多了。
对呀，因为你看这个书的时候，教你就是看略论明心见性，是哪一章节是这个明心见性之意义。明心见性之正成，然后说的是悟后增修啊，然后再说正提其用，这个已经到其用了啊。
这个其实
对这个大标题你要扣住，它是在哪一部分讲的？它主要体现的就是要用这个财，你已经开了智慧了，你要用，
那么老师，我们这个就是开示里面不是也讲，就是说无明纷纷破，法身纷纷正。那么这个智慧呢，比如说像这个见修嘛，我们这个智慧它也是渐渐显露，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也不是一下子完全相应，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万象少了，那个乌云薄了，那个有点光透出来了，那个就说这个看这个书呢也有点相应的，这个也是一个进步，或者怎么说呢？
就是你看明心后，就是明心见性后，正体后，我见未能去除，就是不能马上除，就是法身边嘛。不是习气未净的时候还不能法身正住啊，习气还很深厚的时候不能法身正住。但是这个我告诉你，这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要不否则怎么会有顿悟渐修呢？怎么可能有这个？
那个魏老师，就还有呢，就是说就这个比如说没有明心见性，但是我看书上这么写，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就是说悟后真修的那些办法嘛，比如说有那个智那禅师的那个十种那个修行方法啊，那我们没有明心见性的也可以用，就是说学着做嘛，这样子。
你知道明心见性之人，豁开正眼之人，道眼通明之人，支那禅师那十个方法都是十个坑。
哦，怎么说它是十个坑呢？老师，
顿悟渐修呀，这个心我们可以当下即悟啊，在悟的这个时候，你谈什么修啊？所以还是跑宝什么宝啊什么，在悟道人这个地方。什么习气啊，都是不可得。所以说二卓是元一老人说他最后得哈哈大笑，不要上这十个圈儿的当啊，你是不是？肯定会。
那老师，我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不是我们平时不是关照嘛，我们就是万年来了我们要断了，要转空嘛啊。那就是说比如说那个他那个十个方法里面第一个就是要觉察嘛，那么觉察到然后把它转空嘛。
觉超我没听懂。
是。是应该是察觉还是知道禅师那里那个我看到那个明心见性的那个绿的明心见性没放在手边。
没错。
对，没放在手边。支那禅师那里不是那个有十个修行方法，那个第一个嘛，第一个叫我都卡住了，是觉察还是？
哦，你说的是就支那禅师。
对对对，那个不是有一个悟后真修里面有十个，就是支那禅师的十个修行方法，老师介绍的。
对对对。
悟后真修的方法，这个。
保任。
对对对对对，他本来嘛就是说是保论的嘛，那我们就是说没有明心见性的人呢，也他后面写的也可以用，然后不断的就是不断的关照觉察，那个就是也容易就是与真性相应嘛。就是我们可以学着不走相嘛。就我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走向了断掉，那么就是学着不走向了。老师是不是
学着不着相？
学着不着相。
不行，我们现在就说得了法财了，那就是要用嘛。啊，就是还是说这个，对。就比如说妄念来了，妄念来你一觉它没有了，你还后悔什么呀？还在那妄念那个地方纠缠什么呀？它本来就是空的呀。你看这多。不就是没有后边的那些尾巴，你这个妄念我一直断不了啦，我觉也不行，那你还是没有湿透它，没有湿透这个妄念，没有认识透它，它本来就是虚幻的，你可以不理它。
对对对，还是走上这个妄念的现实。
对呀、你认为那个相碍着你了，你就想把它弄掉。你不知道它本来就是空的，你要知道它本来空，你跟费那劲儿干啥呀？它能碍着你啥呀？就是我不知道你修多少座了，我跟你说这话。
那个魏老师，我修900座了。
哦，可以可以，我知道了。 就是我说这个话你都懂，哎，
我懂我懂。那么魏老师，就是我那个你刚才这句话的话，在我心里的话，就在我心里呢，就是说我知道它是空的话，其实我不理它就行了，让它自己过去就好了。我
本来就说不理它，你们要理嘛，所以才有事呢。
他自己刷过去了，我断不断，我断也跑，不断也好，他自己过去了，我都
本来就是那虚幻的。
哦，
就是不敢嘛，
老是、
哎、对呀、啊，不敢啊，对，不敢啊，嗯、怕跟着跑了呀，
他
给他吓坏了。
不会不会，那就是吓坏了，就是把那念头当真了。嗯
嗯，这哎，这心里明白多了。好，谢谢魏老师。
轻松啊，轻松一点嘛。
哎，轻松一点，轻松一点。
收纳禅师们十个，哎呀，不说，这个太难了，太累。你哪一个师兄弟相中了，看上了哪个，就是你觉得哪个合适你，你就做，就用哪个做功夫，或者是选一个都行了。嗯，
老师，同学问，签座是按天算的，还是按打坐的数量算的？
我们都是按天，你看易规上写的对不对？是不是？不是对不对啊？他易规写的是不是这样？每一天，是吧？每一座修八天，他是这么说。但是我跟你讲，在最早的时候，大禹祖师那时候是每一印每一个手印修七座，啊，修七座就行了。现在不是。后来到二祖那时候是每一印修八座，现在我们是说修八天，而且这一个修八天不算，再来一个八天是吧？六印不是六八四十八吗？修一轮，再修一回，再修一轮。现在不行了，你看这人，他两轮过去了，他还担心，那所以有的修三轮，嗯，修或者四轮都有的。这师兄弟他就总担心不如法呀，或者是怎么样啊。我们现在是说按天算，嗯嗯。有时候都说了，哎呀你别算天了，你打完一百座以后，或者是你打完四轮啊，或者是两个一百座以后，你上千座你就干脆打个三四年三四五年啊，就每天都打座不用算了。那就知道是每天都在打坐嘛。嗯
嗯，
这个清楚了吧？嗯
嗯，小看心听到了吧？同学们还有要问的吗？因为今天若是没有问的，我们就开始学习悟心明显示。
等一小会儿，等他们说说啊。
好。
嗯，我想是马上打天座了，我问一下，天座的按天算了、
嗯、
还是按打坐的？比方说一天打，
刚才他没听到好像，嗯
嗯，
按天，六天四夜，一天二夜，六天四夜按天计算，六天四夜一天二夜，我们是这样算，嗯，
啊，我这个。我这意思是，比方说不是三年吧，一般打一千座，我想着有时候也一天打两座，
打两座很好啊，
一年半打三
啊，不要这个心、嗯、不要这个心，我一天打三座，我能很快就打完了。嗯，不，就是为什么说论天算，就是避免这个人产生这种极尽的这种想法。嗯
嗯，这个意思是一天做多少，走着打三年，打一千，等于是一千
做
三年，一天算了还是？
嗯，你着什么急啊？急的就比如说我一天打两座，我还嫌那啥，我想打三座，一下打岔了，就是说意思打的害怕了，那个翻种子翻起来也很难受的，坚持不了的，嗯。就是有打七打九的师兄弟，他们都知道那个翻起来也很难受的，结果以为这个法修的真糟糕，越修越烦恼了，不敢修了。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 不要产生这种急躁的这种急进的这种这种想法，就是我要赶快加工，赶快打完一千座，赶快见性，这实际上都是妄想。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赶快赶快进，认为这是精进，这个精进精进再精进，这种想法它都是实际上是妄想，障碍你见性。
就是咱那个中友那个教授里边有句话说，大乘一章八说，命根中泄，名为无有，生后死前名为本有，养身之间名为中有。我想让请老师讲一下这个命根中泄，名为无有，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都不知道。命根是吧？
就是无有命根中泄，名为无有。
你得找的原文啊，我还不一定能知道呢，我也看看呀。中有里面的是吧？
有个无有，有个本有，还有中有。
那你把什么叫中有弄清楚？
本有是生后死前叫本有。
我们没有关注到他这个中有，我对中有也不是很熟悉，我们可以看一下。对，这个中有它有六种中有呀，六种中有，你首先得弄清什么是中有，对吧？
对，
我记得有六个，
对。
如果说我解决不了的时候，我去看问问齐老师，他知道不知道？他也不一定，因为这个中有我们就涉及的不多。梦中中有，生处中有，禅定中有，死位中有，法性中有，还有一个轮回中有。你刚才说的是哪一部分的内容？我都不知道它这个专用的名词，那得查字典呀什么。
何谓中有？是否亡者都要经过中有？在这儿
不一定，这个不一定，不是所有的都要经过中有，不是亡者所有的亡者都经过中有。命根中泄就是人死了呗，
人死后
他就是这么说，他这说辞就是名为无有。你看吧，是亡者在死此生彼的，就是这死了生彼，他生彼生到别的地方，死到这儿生到别的地方的期间所受的阴行，这是中阴。大乘说八蛇命根中泄，名为无有，生后死前，生后死前名为本有。这有什么呀？他就是说这个人生了以后，死的以前，这个就叫本有，这就定为这两个字儿，这就叫本有。命根中泄，这就命为无有，它就是这么定了，这不用怎么理，不用理解，这不就很简单吗？就两根，也就是说这个生的这个身和这个中有这个身，这个人死了。名为中有，称为游魂，这个两身之间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在投胎之前，死后投胎之前吧，应该是。
死后投胎之前，死后投胎之前，名为中有。这个名为中有，名为本有，名为无有，这有什么呀？它就是没有。
这个无有是住胎的时候吗？
没有说阻呆呀，只是说命根中泄。这个人死了，名为无有，就这么定的，也没有啥呀。我就觉得，生后死前这个名为本有啊。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就是我们这活着的时候是本有，死后然后在投胎之间是中有。 然后那不是就是少一个在胎的时候吗？
命根宗泄，啥叫命根宗泄？这个词你也得弄清楚。
对对对。
嗯，查一下嘛，可以查一下佛学大词典吗？是吧？
大乘一章里边有。
嗯啊，
他不是上面不是说大乘一章八说吗？大乘一章八。
那你这个都得翻这个原经典呀。啊、嗯，
对。
我们平常学也是这么学的呀。嗯。
哦，好的，我查一下。
嗯，对，你试试吧，查不出来再说嘛。你就问齐老师，他也没这样弄啊。啊，
好。
就他记忆，所有的这十章三章十二部，他也记不全。嗯，他有结果没？
我好像没有，老师。
宗泄，我们就说这个人死了呗，这就是无有，这有什么说的？
我觉得那个词不见得一定是原经文的话，所以这样搜可能没有搜到。
这不是中有那个孙景峰居士遗文的里边的话，他又给他弄了一个无有。我认为可是就这个人死掉了，哎，他这就算无有啊，这有什么难的？这个不难吧，对吧？嗯，这个人坏了，嗯，命根宗泄嘛。人世之业所决定的维持众生寿命的一句法，寿命就是寿命，嗯，
哦，寿命就是死掉了，
嗯，我这不是很简单，一看看这个词，它是这样的，嗯，前世之业所决定维持今生寿命的一句，也指寿命啊，这寿命断了，切掉了，嗯，
好的。
就是一般的我们可能还就读都是读正文了，嗯，就平常做中有啊，
对，然后你看命根泄灭这个词有，但是命根宗泄这个词的确是没有的，
那也不知道，我认为就是命中啊，嗯，我们都说生死命根，嗯，指生命之持续力或众生与生俱来的生命机能或原理。哎呀，这个是命根。我们说生死命根，我们说简单了，就是妄想执着断了。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常说的生死命根是这个，嗯，假名为命根。
老师，这个命啊。我们生下来是不是这个命就已经定好了？你比如说寿命啊，或者是境遇、境界啊，或者就是一些境遇吧。嗯，是不是人的寿命都已经？
我们这一期生命所遇到的好啊、坏呀、啊，就是我们前生的作为在这一生显现啊。就现在我们正在其中的，就是我们前生的，作为所决定的，但是也不是不能改变，嗯，就像我们这个解脱道，它都可以跳出它这个因果的这种，嗯，原来说我们要说前生做的善事多了，那这一生就享福，我这一次我发心学解脱道，那都可以就视它为不可得呀，他这个就是善也好或这个恶也好，就是在我这儿都顺你之境，在我这个地方他就是不可得呀，学佛的人就可以超越这个，嗯，命即寿也，就是寿由过去之业而生，而一期之间维持暖玉石，你看这个你还得查字典，名字为命啊，命能赤暖玉湿，这个暖是什么意思？湿是我们的，这个就不好弄了啊。据大乘维持之意，这第八识之种子由注湿的之功能，因而一期之间使色心相续， 似假名为命根，非别有命之实体也。是第八识之种子有助识之功能。这第八识就是在迷的我们的佛性。因而一期之间使色心相续。这个色心你又需要查，这个色心是什么意思，他说的指的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假名为命根。非别有命之实体，即舍送说，命体即受，即将受失命。解释为命，将受就是这个受就是命，故命即受啊。这个命就是受，受就是命。那此夫未了何法为受？哦，为有别炽暖一时，又是这个词，说明为受。那你还得这把这个词弄清楚才行了。色心不断，你还要知道什么是色心，什么是暖欲湿才行。我们可以念原文，直到这个就是这个原文也不一定都能够每一个字都能抠得那么清楚，就按照原文念，主要是他遇到那个心境的时候，他遇到他在那个处在那个就是终有期间的时候，你能给他引导让他认为这个才是他自己，就是佛放光的时候，他这个才是他自己，合上去就这样就能获得解脱了。这都是唯识里边的名称。我不查了，他这个你自己去查吧，你要想搞清楚。
好的，好的，魏老师。
好。
老师，这网友想问的，自心与自心非幻。
这都哪来的话？不都是摘自一哪？
啊，老师好，这个是那个《楞严经》里面的。
我跟你说，《楞严经》，你把讲的那个经文解释文也贴上来。你这是原文对吧？
对，
你把那个解释文也贴过来，再对照一下看，要是不懂我们可以大家一块儿
解释文我没看呢，我当时
你怎么不看的啊？有啊。
对，楞严楞严要解那个，
对，就是那个。
我那本这找不到了，我再找找，我找找看看。当时的时候，刚开始当时还看不懂，后来呢就是偶尔碰到这一句，
不是你看解释文呢，看不懂经文的时候看解释文呢。
好的，那我先看看书的时候再来说吧。
而且你不能参考别人的，你不是，你不能参考网上的那些百度里的出来的，不可靠。
我知道的就是，就咱那个
对，
楞严要解，还有知道那个圆影法师的那个，
对对对，
这个是大家比较公认的。
啊、
别的
我们那个圆影老人解释的比较白话。
好。我先看看，以后再来说。好。
你这个要是说搬出经文来，我们也要去查资料，也要去就是跟他备课呀，因为不常用的东西他就得都得先的，也是要需要查字典呀，去佛学大词典呀，也是要查原文。现在好在哪儿呢，就是楞严要解他不是已经有那个解释文了吗，它就比较通俗啊。不是古文，楞严要解它比较是通俗的现代的白话文。你看看写的多清楚啊，自心取自心，就妄心是真心的显现，是真心的妙用，这个用白话文一说大家都知道的呀。 你众生不悟自己本具的心，这不就是自心取自心吗？自取妄心为自心，岂或照也？非幻成幻法，这不一句一句的解了。怎么叫非幻成幻法？就是妙明真心是真实的，不是虚幻的，所以非幻是指妙明真心。因为无明妄动，把妙明真心变为妄心而起的根尘师住法，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啊，他这根尘师都是众生众缘和合而生，对，根对尘就生出了识，原生性空，皆非实相，均为梦幻泡影。原生的它这个皆不是实相啊，它都属于梦幻泡影啊，就是说因缘所生的，它性它本来是空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着在那个相上了。我们看到因缘所生法，它这个本体本性它就是空啊，这个皆非实相，原生它没熬到原生的这个原生的因缘所生的，它的自性是本空的，它不是这个真，就是我们的真心啊，它皆非实相，均属梦幻泡影，它因缘所生的。他这个自性本空，他都是梦幻泡影，都是我人真性光中的幻影幻法，所以非幻成幻法。你看这个慢慢能看懂，你不要看原文，用这个来对照原文看。不起无不是幻，非幻尚不生。幻法迎合力，非幻就是真啊，不是幻就是真。若能悟到一切相都是真心的显现，一切相丝毫无助于法不立，这是啊，那么连真也没有，所以说非无非幻，无不是幻。幻法以真心而立，是真心，是说幻法。是因为真心，它能显现，就说我们把幻法就看到是幻法的时候，就不着它，那就是真心显现的，是真心显现的，对。既然连真也没有，那你说真心的时候，那你立那个真，那它也不是真，就说连真也没有，幻法以何而立呢？说这个幻法也是不可得的，幻法自然，对。自然就是不可得的，就告诉你真幻都是不可得的，不要立这个东西，就这么多，慢慢对照着看。
我那个有一次就是突然那样这样理解的哈，就是外界也是我的心，我真心呢
他本来就
取了这个外境，我是这样这样想的哈，外境不是那个，叫什么叫大手印前世里面，
是我真心的显现，
是我真心的显现，其实也是我的心，我
就
真
理了，就是你的真心
嘛，对对，就是我这个真心取了这个外界，也是我的心，自己取自己，
没有外，
我是这样，
不是没有外界。你说在这个地方
啊，对，就是世俗说的那个外界啊。后我就是想来问一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我们说这一切是你说的我知道，你这样说我知道。就说你原来认为心外有法，心外有法，那是因为你立了一个我，以身体为我。认为身体外的这个都跟你不相干，但是都是你心外之物嘛，都是这嘛。 我们现在认识真心了，知道这个身体它都是四大假合组成的，四大假合是我们执着少分四大而成功的这个身体，这个身体也是虚幻的，和物和外边你原来认为外边这个物它都是一样，都是虚幻的。
对对，
这个包括身体和你原来认为外边这个物它都是同体的，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嗯
嗯，我没学佛之前嘛，不就是妄力能锁吗？其实就是现在就是明白了，就是能也是我，锁也是我，妄力了个一个能锁，就能也是自信，锁也是自信，就自信取自信，
能锁都不可得，所以我们说它都是我们的自信，哎，能锁它是不可得的。
嗯嗯，对对，
不可得的那个正是我们的真心，它无形无相，是我们妄想坚固，妄想坚固再坚固而成了这个三河大地这些色相，哎，实际上是我们妄想嘛，是因心故物啊，它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突然发现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它原来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哎，这才是真理，这才是真来的本来的这个真实的面目啊。对呀、啊，那个都是因为我们的妄想心而生起了这些四生五物呀。对，当我说的是过去，就是没有认识本来之前，这些都是我们的妄想坚固的之心，认为这个地水火风四大实有，地是坚固啊，等等，火是温度或有温度啊，等等，这个认为。这个有实有这个质感的，有这个好像是实有的这个地，比如说坚固这个水啊，比如说这个水啊，有实性的这个水，它都是实有的，哎，实际上这个我们认为的地水火风这些相，有这些质地的这个相，都是妄想，都是我们的妄想生成的，因为。楞严经里边说了，这个地水火风，它这个四大，它本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本性啊，它都是不可得的，它没有形没有相，我们妄想要执着，就是先有了这个妄想，然后成功了这个地水火风这个相啊，实际上它是不可得的，不可得的意思就是它无形无相啊。正因为它无形无相，它我们的佛性有这四大元素，它才能够应缘显这个幻象，幻起幻灭，这是我们知道了这个真实的原来是这回事，原来我们是妄想，有了妄想打出来了各种相，成功了各种相，它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听懂不啊？
哦，能听懂。好，明白明白。
哎，刚刚你给我讲了，哎，你讲了哈，你说妄心哈是谁的，等于幻化而出来了。哎，那我想啥吧？那他假如没有妄心，
你如果知道这个是幻化而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不可。你要真能体，你真能体验到这儿，你这个就不可得了。嗯，他幻化的呀，欲我心无二。
你才我今天本来还想这一块比较有连接哈、啊，我本来你看你听听我咋想，我突然听师兄们在话说，我心中有常那种想法。你看我们平常人在坐下吧，就是我们好像迷的时候，我们好像跟着妄念走哈、啊，那是我们一迷众生嘛。当我们认识真心的时候，我们等于说白了，我们很多迷与不迷，对不？迷时候我觉受嘛。我认真了吗？我接受了。当我笨迷的时候，我是不是我知道这种是一种妄念干啥了？我正中时是一种梦幻泡影，我都应付这种生活干啥？我都应付都行了，你知道吧？当我没有这个感觉的时候，我这一切都是种梦幻泡影哈，等于我没有觉受，等于是。当时说他有觉受的情况下和没有觉受的情况下，那一迷说，但是当下做的发生的事情， 还是该怎么做还怎么发生。老师，你听我这样讲，你知道我啥意思？
能听懂，能听懂。
就是，都说你迷的时候就一天这样过了，但你不迷的时候，你的应付还是这样过了。
那是应缘，不是应付。应缘。
啊，对，你应缘时候还是这样过了。当你应缘时候，当你应缘时候这一天这样过，但是那应缘是这样的，那他
还有可能。
那他妙用的时候，他这种产生了在以前我们在说的是人道吗？他也是产生一种景不是那种。
产生一种景。他
都是我们一天中一天中变化，一天中生活各方面，这不一切都是幻化嘛？给姻缘幻化，是现的现都现出来了吗？一种。当我迷的时候，我是指在六道轮回里面轮的那些。
迷的时候，这样样这个物，它都是了然而在。就清清楚楚，就是道而在。你悟的时候，这个心，这个悟不爱心，不爱与心，它是应无所住。
啊，对的。然后你心都是没有觉受了嘛，你不会，你
不
会
被这个相，不会被这个
相，会牵引。
对，不会被它缠缚的。就是这样。
我想说一下，要这样是发展下去的时候。那你既然是幻化，那你说这个世界这种奥秘都是，他要是他这样走的时候，你发现也不是也没有啥意思。
不，我们这个心是真空妙有的。那
不是意，你说不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那不是你都认识真心。和不认真心，这个事出现的时候，你心的一念分别而已，都是一念认知不一样。其实个事是当下该怎样还是怎样，只要走了，只不过是有个觉受，有一个认，有个随着你跟境跑了，和一个不跟境跑了，但当下都是为啥如是如是，你们还是这样走了吗？
是啊，你知道不知道？最后真正的了道者。就是末等一出，最后正道的时候，我仍然在六道里边。大家就是别人看到我是六道轮回啊，是什么？在我这儿是空所得，他不一样啊，他是自在啊。
那对他悟道的时候，他自己来说，他在六道里怎么走是，他自己知道是，他自在了。但在别人眼里，没悟道人眼里是和大家没有任何无二区别。
平时也有啊。对。
那他最后他得个自在，但是感觉还不太究竟吧，感觉。
那你想烦恼吗？你又想执着这个？
其实说白，悟到最后都是你知道这一切发生都是啥吧？你都是不是净跑个嘛？你心好像是心那也不被求被求了嘛？你心不被求，你心自在了吗？但是你和当下发生的事等于是和在六道轮回里六道里面无二和众生其他众生过的是一样的，你知道吧？但是最后
你没意思是吧？那你是断命。那我跟你说，我刚才说了，我们这个心是真空妙有的。你说悟到这儿了，我就是不动，就像石头木头一样。
我现在我还不理解啥意思吧？我意思是，当你悟真的悟到的时候是，你是不是能，比方说今天当下发生啥事了？你想人在迷的时候，他进来了，他苦嘛？他会啥的被牵引，比方说吧，都是那种业力现前了，该痛苦，他阻拦不了。当你好像是虽然是你心知道的情况下，但业力现前的时候，我不认他，然后我心没有觉受，我不苦哈。但是那个事发生了，该怎么发生还是发生。
你有自在啊，你怎么会断命呢？
对，就这一点我想表达啥意思吧？会不会那种情况啊？我理解不对，老师，就是当悟道的时候，虽然说好像是我可以不当真哈，但是我自己我可以，在你看人说修行之人，他可以把那个事，把那个因嘛业力可以改变嘛。我可以这个缘，我可以应缘当走。我可以哈，我不应缘是不是可以改变这个事发生的那种轨迹啊？
应缘是妙用啊，为什么不应缘？
呀，这个事比方今天吧，打个比方
说。什么轨迹啊？我不告诉你，你说那个轨迹，我说的是不可得，你自心是不可得。
嗯，我想表达意思。
你不要，我想跟你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心，我们的真心，它不是过于枯寂啊，没意思呀、啊。它是真空妙有，妙用无穷，自利利。
哎，老师，我有个疑虑，我这样说吧，比方说今天哈是今天早上了，我要今天比方说吧，我要去那个啥，我要去哈市中心哪点个地方，哎，我心中我悟道这人了，我觉着跟他去，都业力嘛，我要去这个地方，但我修行这人了，哎，我想改变这个轨迹，我今天不去那个地方，我换个那种改变那种。夜里那种，我换种方式，我心自在嘛，我哎，我今天去另外一个地方，我这样想是妄念还是我能不能这种做主呀？
所以说，快把我们都给，过去是拼了命的执着，要让这个身体享受这个我们拼命执着得到的那种快乐的那种感受啊。身心是有这个觉受的啊，快乐就是你认为是满足了，就是你这个身体的，就是你这个人的欲望的直乐啊，你还认为那是个好的，这是在迷的时候，在悟的时候，它应缘呀，它应缘而起用啊，你什么都可以干呀，没有说就是你刚才说我今天计划到这儿，我觉得我到这儿不如到那儿，你就到那儿去呗，这有什么啊？
你说意思是，当我悟道的时候，等于是我都是我的心啊，是心是一切，我都是很我想怎么做，我自在我都可以。但我好像是没悟道的情况，我都随业力牵引，我改变不了那个现状。
就比如说你欠了人债了，欠了命债了，我说了人家该杀你了，你可以悟道之人，你可以，你有那个能力，你有那个就是说。你有这个星空的这个力量，你可以去还，可以不？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吧？那是可以的呀，那是成就的大祖师不都跟我们示现过？他可以去还，他也可以不去还。
啊，对对，这个自在啊，对。
你千万不要落到那个没意思里边。我听到你说这个说了两遍嘛。
对，我有顾虑，哎，我现在修行到最后都是一种感知，那是不是也没啥太大的意思那种？
意义太大了，不光你是光明自在，能够利益自己，还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人，这个意义太大了，让别人都不苦。
魏老师，你看我今天还有啥疑虑吧？我现在你看我的年龄吧，我的父亲哈现在正生病了，我现在都是因为我才修行哈，我的心哈力量很弱哈，我会被那个我也知道这一切是一种缘哈，跟父亲这种缘哈，我但是我心怎么做的还被牵引，哎，但是当下这个力量也我。就是那种我知道，但是我还做不到那种。
哦，那我能理解。那你这样，你就是尽你儿女之责，哎，避免你以后后悔，这就行了。
哎，你说什么不太明白？
只能这样，或者你要是能够行大善而劝你，他要能信佛的，要能念。要更好，我们做儿女的总是这样的，对吧？如果劝不动就算了，就说他。
但是我觉得啥吧，我可能也有点业力哈。但我这两天哈是在打坐，在静坐中，我心有心神不宁哈，就是他得了癌症
了。
但是我心又发现啥情况吗？我不知道啥情况。我老是视线中一种对那种马上跟要走那种感觉，哎，我说我咋会有这种很微细的这种想法？
哦，这个可以截断的，不理他，就或者你他这个念头一冒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念咒，这个我跟你说，常思即苦，常思即命断啊，就是 你时常你没看印光大师呢，一个死字贴到家里，这个并不避讳啊，就是对一个修行人来讲，就时刻把这个死字当头，你就知道这个很恐惧，我不能悟到这个事儿，就马上死期就来临了，这个就很恐惧，就是让你提高，就是警觉性，要修行，这个不是什么坏事啊。
啊，我昨天都是打坐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天啊是做了梦啊，各方面的应验那个验景啊，各方面啊，一直那种心神不宁的，都特别感觉啊，你知道吧？然后觉得哎，我那危机的想法一直往外冒啊。
我知道你肯定是用你爸这个触景生情，就是想的多了啊，他是这样。
对。
你说我知道明明是的，不行，你说那个念头不起吧，不起不行，就是。
不是我们啊，我知道个理论上我知道怎么，但是啥吧，他是你的亲人嘛，都是这个景，这个这种那个啥，你会
都一样。就说你不生这个情，你是做不得主的。现在就是说。
对，我现在做不了主。
所以你今天说话的情绪能听出来。就是你爸虽然是你父亲病，你也很悲悯的，就是你还会想到你自己，这往往都会这样子，所以常思命啊，不久就灭了，所以才能够更好的警，就是在这个地方警觉，好好用功啊。你像我们那时候，我都觉得活不到天亮了，确实是觉得。这个气儿就不能喘了，就天天就是这样的，就死期到临来临了。实际上
对，我觉得他随时都会
对
打电话过来，对，就这种感觉，
心里边惶惶不安的那种。这个是一个助道因缘，叫你看到这个人生，他确实是这样子的，生老病死，没有办法。能够改观的这个生老病死这个事儿。
那魏老师，我想在这个最后的时间，我怎样做等于是对我父亲比较好一点？
我一个说了，一个是你他需要什么你就可以就是满足，是吧？再一个就是说能够劝他信佛，能够劝他念佛，如果要是这样的那就中了大善根了。
他那个啥，他那病重的时候，我让念阿弥陀佛，他也听我的。
但
现在不听我的，现在不听了，突然不听了，啥也不念了。
他觉得好像就是这个人这个命，他已经很那啥了，走到末，就是说不好听的啊，就是走到末期的时候，衰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他还想活呀，这人都是啊，他不想就想过去啊。所以他念了，
感觉到他对生命一颗恐惧，你知道吧？
对啊，所以我们要是说及早信佛的时候，到这个时候也临危不乱，就到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就要这样。所以你这个事儿更现，你更有感到这个不能了到的这种对你来说是一个危机，尽快的就用功，就是你越是遇到这种境界，这种事儿的时候，你越能放下这个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你就是那些原来认为，这也好那也好，你现在那个心松不起来了，觉得心里很灰暗呐，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惧怕死亡啊，那这个你就得用功，坐上心念轮，有时候你知道吧。心念轮坐上之后，含一边含有什么呀？恐惧心，含随时就是病起啊。这个我们都有这个，就是过去也是这样啊。年轻的时候都有这种生死的这种急迫感啊。知道吧？这才能告诉你，这个我们人生的，就像刚，走得很艰难，但是就是 一点的这个快乐呀、啊、什么都寻求不到啊。到这个时候叫你爸爸说说，对吧，他肯定就不再说的、嗯、我吃的好喝那种快乐他都没了。他现在临这个时候他就心里边满心的都是灰暗啊、嗯、就你的这个心也是这样子，你及早了嘛，就这个人哎呀无能为力，哎，走向这个就是衰的这个阶段，你也觉得很无能为力，嗯，我也要这样，而且
对生命的都是生命的倒计时，
对对对对，所以就这个现身说法，很及时的就是告诉我们，赶快醒悟，你醒悟的时候，那这种痛苦就说弱了很多很多，弱甚至就是你明心见性以后可能还有这个习气嘛啊，那个将来以后就是你真正的能够明眼的时候，他这个着相的习气越来越轻。再一个还有这样的，你想我们打这个百座的时候都告你说永过三恶道、嗯、你不知道你消了无量无边的那个业力啊，就是像那个业、嗯、消了无量无边的哎，那你再别说打一千座了，打一千座了，我们不仅要正道，而且刚才说还要正体启用，这种妙用。虽然我们现在可能还现在，就是不能全力嘛，就力量就总觉得不够嘛，就是破相的力量还不是那么那啥，嗯，但是这条路一定要这样子，就警惕自己过上。青年人坐下面面要这样。
嗯，
再一个就是说我们有新中心法修啊，别忘了是那个持之咒啊，或者是往生广州。还有一个就是、嗯、这样行着，你就这样身体就是你这个就是这样子践行着佛法正修着，你修的这个力量比你看那个经书懂得多少道理比那个力量大得多得多，你就是懂了三藏十二部的那个道理，你遇事的时候点事都紧张，那个道理啊、
嗯、力量不行，
对，你修行可以的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嗯
嗯
嗯，所以我们说这是啊，大苦海啊，嗯，要
我过去，我觉得人都是那很苦哈，都是特别经历那个生死，你亲眼看到，一点点看到的时候，就像人，就像在那个刀上舔那个蜜一样，一点点的那种甜蜜，你知道吧？就是抓情蜜嘛。
嗯，
我们人道就是如此。
就这样啊，我们人还好吗？那畜生更难。嗯。根本的啊，什么看病啊，还什么是那他那个更糟糕，为什么呢？他平常造的那个业太重了啊，贪嗔痴慢疑那个业太重了。像我们人还善恶参半，还有机会学佛，还有机会觉悟，嗯，就是
那你说这句话我有疑虑了。那你说那个人的善恶参半的是在六道轮回里当说了一种有什么妙用吗？那既然是妙用，它一种不是那种真实的，你知道吧？仅是个启用而已。它哪来的业力呀、业障呀？
哎呀，那是我是说人，你说的是成佛，那当然不一样了。认识本心，这方面不一样。
嗯，咱你们是认识本心的情况下，你就是在这个六道轮回里转的。
那你就甘于痛苦，你只能痛苦。就是我们发现了这个真理，生老病死苦集灭，发现了这个是没法解决的嘛，还必须就是这个规律是这么运行的，我们没法办。也发现了佛法超越这个，就是我们的心不着相了，有的。
嗯，啊，谢谢魏老师。
好，好，好。
嗯嗯。
以此更能坚定你自己的出离之志，肯定是这样。嗯， 我们信佛法这样子行事，他就能脱离这个地方东西，能够出离这个。嗯，
我感觉都是我原来我慈悲心还生不起来，我觉得经历这个事儿，我的心境也改变了，真的。
当然了，是是是，嗯，要不我说你进大校，你就是劝他念佛，他不听的是另外一回事。这个世俗的孝，他就是满他的愿嘛，他要啥他干啥，他愿意干啥你就满他了，满他的愿，别的也没啥，没办法。
魏老师，
哦，
嗯，体用法是不是迁座以后才能修呢？
没有，不是正体体用说的，那不是你说的这个概念，摆座以后都可以啊。正体启用啊，
哦，摆座以后就可以了，就是一些启用法。
你正在启用，你不现在正在启用，你正在利益他人。
哦，那么回事啊？
啊，你正在干，
啊，
这不刚才这个女师兄，她不也正在干吗？都在利啊，都在利他呀。
哦，原来这不是执着，这正是在妙用。
你这不是应缘起用吗？
哦，就是说话办事只要是利益众生，那么都是起用。
这是起用。
哦，看看。
我多像的不都是起用吗？
啊，不为他人行解脱道，这就是在本体上。利益大众的心，利益众生的心就是起用。
你不着相往应缘自私妙用，也能利人利他，也能利你，自利利他。嗯，
对，这个时候没想到自己，光想利益他，
那个就是利己，是你没想也是利己了。嗯，
是的，是的，这时候都凡事都不想自己了，光想他人，确实是这样，
就无我吗？实际上，利你是什么意思呀？我跟你说。利你的意思就是你利他的同时，你的习气都消了。
哦，
不单干的事儿你也干了，也硬了。嗯，你原来不想干的事，你不是正在干吗？对吧？这不就是磨你的习气吗？所以也是利你。嗯。
哦，知道了。
嗯嗯。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女师兄的那个川西西川那川西，他爸爸至少因为他能够听到佛法，种下这个菩提的这个种子，这个很难得的，很难得的。你不要看似看不上这一点，他有机会能听到佛法，而且他说他还念过佛，哎，种下了这个菩提的这个种子，将来以后。发芽的时候也是修解脱道的料，嗯，今生不成熟，就是不能那个什么，像我们一样修心中心啊，能够有这个发大愿呀，他还不到这个程度，嗯。
地藏经里边讲，就哪边哪怕有念生前念过一句佛号，
对，
讲
肯定的，他这个种子就种下了，嗯，
是的，是的。
像我们修行也是这样啊，原来都是妄想执着的那些种子，执着的那些种子，将来以后，种子的意思就是说，将来以后会这个发芽，会那个什么了，结果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听闻修行打坐，利益他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用这个智慧这个熏习自己，用这个般若啊熏习自己，这都是种子呀。这个解脱种子一旦就是很多了，全体都是了，你就清净了嘛，对吧？那就有可能就豁开正眼。嗯，你想我们全身心的都在这个解脱上，都是这些正确的知见。身体力行的践行佛法，不所向等等，这些做着充分了，那触及因缘它就脱落了呀，这就是这个道理啊。嗯，
我听 齐老师说过，说这个迁座的力量不只是见性，将来的意义非常广大。
对，你想就是这么，他就是说，这是无量，这是无尽的呀，无量无量，无尽的这个力量，这个妙用起来，都不是人能想象的，就是说不可思议嘛。
我也想就是利益众生，众生一切问题我都能解决，跟佛一样，没有我不知道的，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想给他们解决问题。
我现在就这样做，能做的就做。
好的。
不要是想的，我们觉得成佛很那什么。很有什么个巧妙法，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自见发心，羞耻不着相，就这么做啊。这个解脱种子，这个积累，就是这些资粮都是这些了，它就会有突变。
昨天听齐老师的录音说，这个众生就是你的微希望。
对，不是你的。这个众生他就是破你的微希望，
然后我们打坐做这个不离财功夫，正是度众生，是吗？
度你心里边的众生也是度众生啊，不离那些妄念啊。
那我们成佛以后，自然众生也就成佛了，然后就是微心念没有了，自然众生也就得度了。
你一旦发现你本来是佛的时候，你就知道众生原来也是佛，就是无佛无众生。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才能应缘起用，并不是断灭空的，他才可以众应缘起用，就是这样。我们这个群里有很多老师兄嘛，这个你不要怕，就是啊，我耽误我的时间，我吃亏了什么呀。正是你的这个福德啊，这个功德，不是说福慧两不均嘛，不是说自卑双运嘛，就是这样啊。
对，我就是听齐老师和一位师兄说这个问题，然后今天打坐的时候突然灵光一现，就是很短的时间内这些东西好像就是在脑海里就清楚了，就感觉就是无比踏实那种，就是。
不比踏实，
无比踏
实，
一直在踏实嘛，一直在
就是这样，如是如是，就是这样。
对，就是别人在说什么是见性不见性啊，其实这些都已经不会动摇这个心了，他都是一直是踏实的，就是这个心
啊。我知道你，
你
原来还不肯修呢，
啊，
原来还不肯修呢，你不是石家庄的吗？
对对对，是的。
刚才就坐在那儿了，现在变成这样了，踏实了。对呀、啊，就是这样。
对，他任何时候都是踏实的。别人在说什么，其实有时候就是可能是知识上我欠缺一些，文化也不太高，看书也不多，但是他的心呐、一直是踏实的。
能明白。
以前没有过的，就是。打坐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说现在在听课，他就在这儿，他就是踏踏实实，这个东西也说不出来，有时候尤其是静的时候很明显，有时候咱们听课的时候，虽然我在听着课，但是他就是踏踏实实的，你有体会他就没了，没，你不能体会，不能动一念，不能体会，体会他分明我知道，但是我一直没说这个事儿，这个东西不能说，只能说是自己知道就行了。
你打满千座就行了。
我现在500座刚冒头，魏老师。
在我的印象里，你早该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了，我感觉到中间发生什么事儿
了。我断座了。
我的印象里面早满千座了，应该。
对，那时候后来断了嘛，后来去北京，然后您在路上一句话，那个齐老师把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那也过3年了呀。
没了，现在是500，我从
啊，现在500了。
哦。
嗯，我特别感谢师父师母对我的帮助，真是一句话。
哎、我没事没事，好好。
我就是说，平时就是。
我现在都没怎么看书，如实的跟进老师，对老师做的事，老师打坐坐下，在痛苦中关照自己，练断后。
啊。
啊。
啊啊啊！是是是啊，就是这啊。
那你觉得该看书你就看呗。
啊，这就是我这个，你看看这顾不上看书，跟白天一样、
哦、
忙的这事，忙的那事的。
好吧，那你就跟着去。
啊，就这样吧，魏老师，是吗？行吧。嗯。我就是嗯，再一个，这平时哈这样着，也就是那个。有时候那个就是念念慈氏咒，每天这个慈氏咒是每天念的，就是那个
念
啊，嗯，那个再一个那个就是楞严咒，那个十小咒，那个我都是在啊，有时候再诵一遍，嗯，
那随你，嗯，
哦，啊，就是灌顶以后专修慈氏咒，因为有些
我们灌顶是灌的心中心的顶。
有些人比如说他寿命比较短，可能是快不行了，就是比如说就是修一两年慈氏咒或者多长时间，到寿命中的时候能不能往生都在内院呢？
他那个有戏，他那个那得看他自己是不是需要念慈氏咒呀，他信不信呀，嗯，咋会说寿命短啊？
就比如像有些病比较重的，他可能心中心打不下来。
我就接了那样子啊，那他念佛吧，嗯，因为上师圆寂老人在他晚年的时候教导很多弟子都让他们念佛，因为他或者是身体不好，上师还严厉的批评过，就是说有的就是说不是，就是说也不是建议，很严厉的说，不算批评吧。就说有一个他修心中心，他非要修心中心，但是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啊，他就是身体有血透，就是力不可支那个样子，结果他就专门去找了一下，找了去了上海一趟，问圆寂老人啊，他说他还要死到这个座上啊，这罚了可大的愿，上师说你都这样了你还不念佛，念佛往生吧，就这么呵斥他，最后他还是修心中心。所以我们那个当地就有这样的师兄弟，而且他真的没有死，后来他还出家了，他还弄个寺院，他还为别人说法，嗯，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他的命啊到了末期的时候，他可以念佛呀，念佛因为行住坐卧都可以念呀，他不像心中心这么难，他建议他念佛嘛，嗯，
嗯，现在这个是念佛成就这少啊，老人也说过，
哎呀，快说成就，说一心念佛往生啊，往生西方啊，嗯，
哦，知道了，
嗯，
就踏踏实实念，他相信，别管时间长短，他都
会，哎，对对对对，一直念的命中才好，嗯，
啊，哦，好的。知道了，老师。
哎呀，就是这个境界现前了，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师兄说的，他心里就真是有些就抵不住了啊，嗯，大家都可以引以为戒啊，嗯。